好，下面我们又看到很实在很难过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也是在主里面，我们不难过了。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人的儿子啊，给人盼望的，将来承受产业的，你的父亲都败坏了，但是你的父亲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等于是我的孙子，也是我的儿子，要来开始成为我的仆人来做事。现在做的事，以西结做的就是要听神的话，然后来传神的话。”耶稣那位人子做的事也是听神的话，传神的话，也要做神，做出神的话，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差你往，好，差遣，你不可以自己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也不可以自己说任何一句话，你要被差遣，也就是你要领受命令。今天我也听到太多的人，不管福音派灵恩派，都喜欢用圣经上的话也好，一些异象异梦也好，来说神差遣我做这做那，神派我做这做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你真是有福的人。事实上神对他每一个儿女都要差遣的，我们甚至像耶稣一样，在约翰福音说照样差你，天父差耶稣一样的，耶稣这样差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一切的能力，圣灵，我们来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背十字架跟随他，不是讨人的喜悦，也不是自己有自己的梦，而是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各位，你也不要想到就是到非洲啊，或者这些什么很可怜很可怕的，也许上帝叫你做200万人的领袖，那是摩西，哎呀，你说那我很想要，你知道那要你死啊，摩西都要死了，好痛苦啊。也许叫你做国王，像大卫一样，那也叫你死哎。包括前面那个国王要你死，包括你的儿子也要你死。各位，不要每次都想到那些好光荣的事情。包括可能叫你做宰相，约瑟，那也要你死哎。关在监牢里面做奴隶，也可能叫你做在那个酒吧里做调酒的尼西米。神对你的差遣，其实弟兄姐妹，就是你现在的工作。你做家庭主妇，你做秘书，你做祖父母，你做孙子，把神现在给你的工作好好的忠心来做，不要一心以鸿鹄将至，哎，我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那都是逃避责任，那是上魔鬼的当。你现在不好好的做，不好好的牧羊，不好好的看守你的羊群，你怎么指望神在做，给你做，叫你做更大的事情？好，蒙差遣啊，圣经里好多被差遣的，就是你不要有自己那种狂妄，也不要有那种自卑。我看太多讲的都是狂妄，哦，神差我做这个做那个，当然也有真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到先知的被差遣。6:8，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在神学院里听到这最多了，尤其在招生的时候，一大堆都是听到这个话。你要知道，很多回应这句话的人，其实神也在说那句话：“谁肯为我们去？”这些人根本不肯为我去。这些人也许是什么种种其他原因到教会里来，到神学院里面来，有些原因真的是很丢脸，我也不敢讲，因为跟很多人的情形很像。那么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一帆风顺的时候离开工作，这才被差遣，有的时候可能是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差遣你，不一定。你看神差遣摩西，神打发摩西，还有以利亚，还有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但是我希望起码在你被差遣的生活里面，在你平常生活里，你是一个对神认真的人，你不是一个任性任意妄为，就是什么事都要照我的意思做的人。你是不是能够开始学习多舍己，多背十字架，多顺服神？这里都包括你在生活中的生活态度哈。那这不是说你不能怪，可能我们很怪，我们要看到 以西结大概是个最怪的先知了，其他先知也不多让。以赛亚曾经不穿衣服在路上赤身露体走了三年呢。耶利米也是一天到晚叫人家投降，叫美国撤侨啊，对不起，开玩笑的哈。以西结也是，我们那怪不怪不重要，重要你是不是真的顺服你的神。好，唉，不要自己说话，你要听神对你的命令。就你最大敌人总是你自己，你自己能够克服了，能够顺服，能舍己，你去的对象你才可能工作。你也不要自卑啊！你说哎呦，应该谦卑哈。好，摩西谦卑的时候神也是很火大，神要他做事说哎呀，我这不行那不行，神就发脾气，到最后就发脾气了。你当谦卑的时候要谦卑，你也不是说当骄傲，当坚定的时候也要坚定。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早就预备好你了。然后呢第六节，哎呀，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年幼。耶和华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怕他们。哎，这时候都谦卑了，哎呀，我不会讲话，跟摩西一样，他年老，哦，我年老不会讲话，八十岁了嘛，啊，神要你去你就去。如果耶和华没有差遣，这个人就不是先知。在耶利米书第28章第15节，那么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你今年会死掉。那哈拿尼亚给以色列一些充满了盼望的消息，哎呀，马上这些被掳都要回归了，那么还有示范动作把那轭折断了。耶利米说你根本都没有被差遣。好了，但是各位，人家也可以其人之道对耶利米啊。在耶利米书43章第2节，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并一切狂妄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耶和华没有差遣你来。好，现在问题在这里了，谁才是神差遣的？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是神差遣的，别人也都可以说你不是神差遣的，你是冒牌的。好，你说哦，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客观的制度，你有没有在神学院毕业啊？有没有被那一大群大官按手啊？尤其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按了一大堆手啊，啊，那就是被差遣的咯。然后宣教士被这个使命团被那个使命团按手了就被差遣的，各位，那通通不是。我并不反对这些仪式，虽然我也不怎么看重这些仪式。每次有同学要我学生要我按摩，我就说哎呦，你找我去干嘛嘛？神有没有按你呢？人按你有什么用？我当然因为人喜欢狂妄，所以自己喜欢按自己，所以有别人来按一下也是好了。但是你自己也好别人也好，到底谁是被按的，谁是被差遣的？好，有一个测试的标准，不是按你的是一大堆博士啊牧师啊，那越按越危险，我看我宁愿你没有被这些人按哈。你说的话实现了，那就是被差遣的。耶利米书第28章第9节，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那撒加利亚书第2章第9节第10节，看哪，我要向他们轮守，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第11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我要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那里去了。我现在跟你们说后来实现了，你就知道我真的是上帝差遣的。撒加利亚说第4章第9节，看到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面有七眼， 对不起，第四章第十节，谁藐视这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眼睛所鉴察的哈，在上面九节，当所罗巴伯手立的这殿的根基完成了，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然后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五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殿，你们就知道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我说的话实现了，那就是耶和华差遣我。好，更早的生命记第十八章，大家都说自己是先知，那么谁才是先知呢？十八章第二十节，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所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啊，各位有没有答案了？谁是先知？谁被差遣了？谁真的被差遣了？你说有答案了？No, 我看没有答案，且听我分析一下。耶和华借着一个先知说，四百年后有王者兴，五百年后有弥赛亚来，你能活到五百岁等这个事情发生吗？先知的话成就了，可是我们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好了，1995年闰八月，那是假的，感谢主，他说的不是公元25000年闰八月啊，那就我们不知道等到哪一年了。他1995年闰八月，那时候会这个中共会打台湾，就没实现，所以是假先知。各位是吗？小心哦。先知的话应验了，问题是第一个可能很久以后，那我们没有时间等了。很久以后，刚才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也好，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根本超过撒加利亚那个时代。像耶利米，他跟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两个打比摩官司，他说别人不是，别人说他也不是，那到底哪一个讲的是对的？问题是他们的预言可能都是在讲很久以后的事，我们没有办法验证，我们没有办法验证。另外一个更头痛的，各位，什么叫做神的话实现了？当我们今天看旧约圣经里面所有应验在耶稣身上的话，经上的话应验了，就算在当时应验，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出来。因为神的话的应验有的时候不是照字面的，耶稣讲经上的话就应验在他身上，可是很多犹太人觉得并没有应验在他身上啊。各位，今天我说信友堂在2006年会大复兴，好了，到2006年结束的时候，我说大复兴吗？他说没有大复兴啊。我说你看人数增加了 1%， 有大复兴啊。他1%不算大复兴啊。所以什么叫应验？哎呀，神一定会祝福你，神今年会大大的祝福你。好，到年底大大祝福了，应验了。我说应验，你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应验啊。哎，你今年有没有丢掉工作啊？没有，没有失业，这是大大的祝福。哎，那是你说的啊。各位，我发现很多，我说重一点的话，宗教骗子都在这些地方玩这文字游戏，而且无耻的在骗人，而且一骗再骗，然后忘记自己在说什么话。但是我也要说，如果有宗教骗子这样骗，也有真的先知是这样说，他的话的确我们很难马上了解什么叫应验。因此其实刚才讲的这些并不那么好应用，先知说的话应验了，他就真的被差遣了，因为我们不大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样方式才是应验。 那你说康牧师那怎么办呢？我想还是有两个重点，这其实跟华神的同学你们上诠释学有点关系，只是你们越上诠释学我看越离经叛道。那诠释学很多书都是离经叛道的书，胡说八道的书哈，越看越不懂。你必须先有一个信念，神能够用话来表达真理。你要听到神的话，你要是一个先知的话，你要来传讲神的话，你要被差遣，第一个你对神要敬畏啊。今天那么多神学家解经学者根本对神一点都不敬畏，对神的话充满了批判的态度，你这怎么可能听到上帝的话？你这怎么可能明白神的话？狂妄的不得了，还自以为是被启蒙了哈，在神学院里多的不得了，以前是新派，现在很多所谓的福音派也慢慢变成这样子。你自己需要有圣灵，当然圣灵神的拣选这是神的工作了，但我们自己身上你有没有对神敬畏，还是狂妄自大？你是不是想要神得到荣耀，还是我自己得到荣耀，我被高举，我的教会被人知道，我成为名讲员，我到处有人佩服。各位，这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我想都不是一个先知的样子。一个先知，一个被差遣的人，是一个顺服信靠敬畏神的人，不狂妄不自大的。人可能会说他狂妄自大，因为他所讲的信息当时的人不喜欢听，但他在神面前可真是谦卑的。他像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是神的羊，他跟随这个主人，他认得这个声音，他顺服这个声音，那么也许在神的拣选和圣灵的带领下，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传讲这个声音的人。你不常常听，你怎么能常常讲？哦，各位，听到不行道不可以，讲道不行道也不可以。真的，我们要听，要讲，要行，要谦卑的听，谦卑的行，谦卑的讲。很有意思的是，我看这里啊，其实好多地方都是我们的问题，是谁是先知啊？我要来分辨一下，看先知是不是真的。可是你发现，包括在以西结书，问题是谁是听众啊？听众是不是真的？你发现很多听众不是真的，或者听众根本没有资格来批判先知，他们根本都是假听众、假子民或者神抛弃的。以西结、耶利米都有这个现象。问题不是讲的人真不真，问题是听的人根本都是不听的人。好，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各位，你现在还觉得你是先知吗？你知不知道很多的先知去传讲就要被打死，而且人家根本不听你。很多人想做先知是发先知的梦，发先知的财，得先知的名，哦，大家都在我脚前俯伏敬拜我，然后又有钱又有名。各位，我不敢说那一定不对，但是很多的先知包括这些，你去上背逆的人那里去，人家不会听你的，人家说你没有被差遣，其实他们没有一个受割礼的耳朵。耶利米是这样，列祖违背，其实从摩西开始就是这样。摩西是先知，你知道吗？哈，最早的先知是亚伯拉罕啊，这个在创世纪就这样。不过最大先知一般讲是摩西。那摩西有一个预言哈，这个预言真是好准哦。那时候是神刚刚在差遣他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遇见他了，然后神就说我要差遣你啊，去以色列那里啊。然后把他们从法老手中带出来啊。你知道摩西做了一个预言， 就第四章第一节，他们必不信我。哇，真的实现了，他们必不信我。当然这是上帝很讨厌的一句预言、啊、我或者这样讲啊，其实他们后来还是听了，听了带他们出去，到了旷野以后又不听了，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后来在旷野耶和华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应该说，我早就跟你讲过了，开个玩笑哈。他们不信也不听，不过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哈。各位先不要说对对对对，我碰到人都是这样，你先照照镜子吧，我先照照镜子吧，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是，我们真的常常是好不听了。在民数记二十章第十节，他们就开始悖逆。二章五节说他们悖逆啊，他们不听啊。二十章五节已经是出埃及以后四十年的事了。在米利巴水那里，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哎，摩西很伟大哦，这时候摩西已经在旷野又走了四十年，忍了四十年，终于说了这句话哦，算是已经很不错了。不过摩西说完他们，骂完他们，自己也变成悖逆的人，神也不准他进去了哈。另外在民数记十七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们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了。他们一直在悖逆，出埃及开始的时候就在悖逆，下一代在悖逆，可拉党的领袖在悖逆，百姓在悖逆。生命记三十一章二十七节，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的呢？悖逆是悖逆，我还是要教你们，我还是要告诉你们。那在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九节，各位，这三个大先知都很惨的、啊，每一个神大先知小先知一般都是碰到那悖逆的对象不大肯听的。三十章九节十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好，我要赶快说哈，也有很多人以先知自豪的，就是一天到晚骂人，然后说你看这些人都是要说听柔和的话，言虚妄的事。各位，固然百姓可能不想听那个刺耳的真理，可能需要被责备，但是也有很多的先知他以骂人为乐，他同样是假先知，他只是受挫情节很高，就喜欢去骂人家。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对他们说吧，他们听或不听必知道。你知道那个必知道是什么？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他们无可推诿的要承认有先知向他们说过这句话了。这个我真是看得毛骨悚然。每一个人，每一个现在在台北市人，每一个我们传过福音对福音嗤之以鼻的人，将来在审判台前，如果他们一直没有信主，神都会说，哎，那一年那一月有人不是请你到教会，你也答应，后来又说拉肚子不能去吗？你不是成绩，你怎么能说你没有听过福音呢？我不是派我千千万万的使女仆人跟你讲过，你通通不听啊。不能说没有讲，只是你顽梗刚硬啊。